单薄，不以明志，非明志不以志。其实这单薄啊，指的就是寡欲，不要把追求想物质的享乐变成了人生的目标去。所以单薄里面的寡欲啊，也包含客户的功夫。我们今天想要为家庭、为社会、民众做些事，假如每天都被这些欲望给控制住了，那那些愿望都是空的。我们不要说的很远，比方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，想呢，下一次我成绩一定要好，考好成绩给父母争光。虽然是积极完了，该怎么逛街还怎么逛街，该怎么看电视还怎么看电视，就不能占卜啊。还是这些欲求啊很重，所以君子。立了志就坚定不移的去努力了，百折不挠。小人常立志，常常立志的都不能贯彻，都被自己的欲望给转掉了。所以这里就提出来了，一定要淡泊寡欲，才能而且这个明智，明智明白，人慢慢的欲望越来越淡了，心智越来越清净，哎，慢慢的明白，我这一生来啊，应该为家做些什么事情，应该为社会民主做些什么事情，他会去思考。他会去体会，但是假如都是在享乐当中，他不会有这些思考。所以有一句话讲，欲令是迷，利令是昏。有了利欲的追求，他就不可能明智，他就不可能高远的志向来实践他人生的价值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名词，这个志向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来经营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目标在哪里。孔子在《论语》里说，不知命知道这一生知命应该成就自己的慧命，成就自己的道德。一个人有这样的对人生的追求目标，真的不简单。我们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啊，你有哪一个同学，你问他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，他说成就自己的智慧。诸位学长，你们有遇过这样的小学同学没有？高中同学？大学同学？我们都差不多，大学也没遇过这样的人。可是以前古圣先贤教诲啊，非常普遍的时候，人人都有这样的志向，人人明白这个道理，成就自己的智慧，好学君子，是他的目标。有智慧的人成就自己，也才能够立到家庭， 要所谓第一套国家的民主，我们自己都没有智慧了，怎么去第一台？所以这个名字里面就明白了自己对家、对社会、对民主国家的责任在哪里，他明白。可是他有这样的目标，那他要有智慧，所以后面就特别强调学习，学好了才能够去利益家庭与社会。所以之前也跟大家提过青年十恶十则，其中有一条学问为基石，我们有了真实的学问才能够及时的，才能够入学。我们自己都没有智慧的呢，说出来的话都给人家误导的来听。今天父母不懂得做人的道理，他再爱他的孩子还是害了他，因为他不懂不明理，他会用错的方式去爱孩子。我们这一代人就很明显了，五千年的历史文化，我们这一代是花最多时间在孩子身上，可是却教出最头痛的一代啊！反正这个不成为例啊！努力应该跟收获成正比啊，这比较正常啊。所以努力有结果，不一定会有好结果。你得要用对智慧才行。对方法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谈的就是父母怎么教孩子，综合在其中的，综合在一些文章当中我们来提出。好，所以非三国为民主，人呢的智慧就是为民主所在。非明镜亦知人，这个能够静得下来，所谓静水照大千，静气光通达，人安静清静到一定程度，他的智慧会就涌出来，他看事情就不一样。其实我们虽然还没有大彻大悟，很多道理可以去感受它的。当我们很烦躁的时候，考虑事情是不是？当我们比较静下心来，反而很多事想通了，很多事考虑的很远，有做到了。从我们自身的状况就可以感觉到，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可以看得特别深，考虑的比较放。假如我们的心更宁静了，那思维就更彰显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，就是因为电视都想不通，想到很烦，算了算了，睡觉去吧，别想了，然后就睡。早上一醒过来了，在那里刷牙，灯想通了。为什么？你一直想，一直想，那就是在烦恼在那里转呢。结果睡觉了，把它放下了，啥都不想，哇，痛了。好，当然不是说让大家想不通都去睡觉啊，就是说在那个你完全不很多杂念都没有的时候，反而容易把事情给想通。所以读经呢是修持，你心定下来，静下来。烦恼纷飞了，定在这个 会可能都是苦。所以我们说到这里就想到张家大师教导师长第一次见面，师长请教问题啊，张家大师半个小时才说话，这就告诉我们，请完全静下来才能真正听说这些东西。 是这种念词的瘾、情绪的瘾，彼此的亲近的、信任的，都是会被自己的这情绪化给破坏掉的。我自己是很清醒的，我从不从来不拿我去跟人家比，不然我早就毙了。我这是没有才华的人，我从小都没有考试成绩啦、比赛啦都没有我的分。可是我父母对我的信任没有减少，也慢慢的觉得啊，这个父母这么信任我，我还不表现好一点，真的对不起他们的信任啊。当然，更重要的，父母把德行练出来，把好学示范出来，我们学到了一个处事的态度，我们学到了一个每一天读书的好习惯，会慢慢增进后面的潜能，不要急于求成，降低那种花花。吃得太快，把碗都给摔坏了。所以有一个校长呢，还是一点不简单。他的孩子有一次问他：“你们的孩子刚转到一个特别成绩优秀的学校，孩子压力挺大。”结果他爸是校长。他问他爸：“爸，你觉得我这次应该考第几名？”作为学长，你的孩子刚转到了一个新的学校，问这次应该考第几名？我们会出错。说实在的，怎么说啊？得有个前提啊，人与人说话。我们假如不能体会到对方的心境，那我们所说的话对他能有帮助吗？有一句成语叫鸡同鸭讲，是吧？我们都没有办法交心了，那就是他说他的话，我说我的话。那没有交心的人给予彼此鼓励，给予彼此支持，听得出别人的心情。所以这个校长不简单哦，他一听他儿子说：“爸，你觉得我这次应该考第几名？”他感受到的是他儿子很紧张，很得失心的在起伏。给他懂得体恤他儿子的心情。所以他跟他儿子说：“爸爸觉得你应该考最后一名。”孩子听得很惊讶，哎呦，怎么会希望我考最后一名？他不是他不是希望，怎么会觉得我会考最后一名？我就讲话一不小心啊，不行啊！他爸就说：“因为你刚到这个学校，环境你还不适应啊，老师讲课你还不习惯呢，同学相处你可能还有些困扰啊，所以你不习惯不适应，考不好很正常。说实在的，考好考不好不是重点啊，这个谈话的重点在哪里呢？”让孩子觉得父亲理解我的心情，体恤我的状况。大家想一想，你的亲人很理解你的状况，你会怎么感觉到？很舒服啊，有一股力量啊，慢慢出来了。我父亲理解我，我父亲信任我，感觉不一样。而且 会中才会弹琴，这样是不是这样讲？会以一颗孝心去宠孩子，会以一颗陶冶自己进而去陶冶别人的心去弹琴，这个叫素质，不能只看到他的这个技能。所以我们看事情得看到根本上才好。所以有一个学校让学生呢去出差，刚好那一天这个女孩啊，她是要抄马铃薯诗，这么抄好之后啊，她就拿着那一盘菜到对面家里阿姨吃了。这个阿姨很高兴，今天这个小女孩端了一盘好饭菜来给她尝，也吃了两口，听到心情非常香。吃没多久啊，突然这个小女孩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，原来是要评分的表。这个阿姨，请你帮我打个分。假如这个孩子请我们打分呢，我们当下会怎么反应？不做不做，明白？我那机会教育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阿姨跟他讲，你假如是希望学会之后啊，能够帮奶奶帮父母分担这些行囊，你炒的不好吃啊，阿姨都给你一百分。可是你假如只是吵一吵，就是为了来打这个分，从此以后你也不会再帮忙了。那你吵的再好吃啊，不及格。这个小女孩听了，哦，你还是帮我打个分吧。人的悟性得要培养。他已经长期就是考试的机器哦，你讲这些心性的道理哦，他有听没有懂啊？为什么？他只想着你赶快把我打分吧，讲那么多道理干啥？所以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时代的人很浮躁，听不进人家的劝，很急啊！你快一点啊，快一点啊！我要交差了，我要干什么？每天就像打仗一样，什么事情赶紧给你做，就赶紧给你做。这个心啊，慢慢的浮躁、麻木，无心啊，一点一点的向前。所以，我们假如不明白教育是长孩子的悟性跟善性，到底我们是在摧残孩子，还是在成就孩子？真正值得我们警示。作为学长，你看是小学生的眼睛比较亮，还是大学生的眼睛比较亮？那我们是越教他越怎么样？好，那请问大家，是师长的眼睛比较亮，还是我们的眼睛比较亮？那这个证明啊，师长从小接受伦理道德教育，接受圣贤教育，年龄越长智慧越高啊，这才叫正常啊，悟性越高啊。结果我们现在是越教越麻木，眼睛都没有神的，神对啊，大学生眼睛什么时候有神？可以胡闹的时候，可以开玩笑的时候，可以打电动玩具的，可以打麻将的时候眼睛就亮了。其他上课的时候呢，十五分钟就撑不下去了。所以这一个父亲呢，他很能理解孩子的心情，引导孩子的心情。哎，最后这个孩子当然没考最后一名了， 虽然成绩不是很好，但是在父亲的引导之下稳扎稳打，而且他父亲读书比他还优，他自己都讲，我有时候读完书去睡觉了，半夜起来半梦半醒之间呢，看我父亲还在那里准备明天要教孩子的功课，教学生的功课，打从心里佩服他父亲的好学。所以啊，让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，他自然而然就养成好习惯。所以他的父亲做了一个比喻，很好，你把一颗蛋放在咸水里面，它会变成什么蛋？吃东西去嘛，急什么？你把它放在糖水里面，它变什么蛋？甜蛋，都是自然而然的嘛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亲情之间呢，都有压力，都有对立，都是基于求成的工资啊，组织要求啊，造成的。好，所以宁非宁静不宁静，心里要宁静，真的要放下这些急躁贪求。基于求成的心叫做宁静，父学学经典，才学学艺。一个人学习要学得好，他一定啊要能静得下心来，静得下心来读经来，才能水稳如冠，才能印在心上，很浮躁了，读再多的东西也不了心。所以一个人在求学的路上，先要对自己的信心，为学立功。祥德福道之气定下来，要学习才能相应。而人呢，这么浮躁啊，主要还是急。人为什么急呢？贪，贪，赶快成功，赶快有利益，赶快有效果，赶快让别人觉得我很行。这个时候就不是这么。其实啊，基于要让别人看我很行的，这个虚荣心作祟，这个很累人啊。学问全部就是为了做给人看。不可能有真心，做给人看就太刻意了，做表面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别着自己啊，也别着别人，要真诚面对自己，面对他人。比方说，我们今天跟一个神职人学习，我们越装啊，哎，我听不出，我听不出，他越帮不上忙。为什么？给我们留面子啊！哎，你越很自然的，哎，哪里缺乏了不够，不去掩饰，反而人家很能够了解我们状况，给我们一些提醒。好，所以啊，假如我们常常都想着要表现给人看，这个可能学问是被盗的。 各种的诀窍很难取得，而且少走很多弯路，而且学的都是完全在实际当中去体会，不是学一大堆理论，而且好像在教科书很奇怪，几年就换，几年就改啊。你能够改的东西是不是对的？所以我记得有一句话叫什么？企业唯一目的赚取利润。老天爷说这一句话害人不浅，真的真的是编在经济学啊、管理学那些书里面的、啊，结果造成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。所有东西搞坏了，把大自然破坏的科学家说不能不能做。所以这些思维都是错误。假如我们学，比方说学商业，是真正的手把手这样传下来的，那一定重视商道。山西的经商，安徽的工商，这些都是传承。不止传承做生意的能力，更重要的是德行。好，所以这个假如大家以后培养自己的孩子，最好就是送到各行业当中很有德行的，就是他们觉得他培养才能培养的好嘛。当然，你现在做的也好。广结善缘了，哎，以后就能够让孩子有这样的机遇。好，是非学不以广才。每一个各行业的这些能力、才能，都要透过学习。非知不以成学，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，人一定要好学。收别人宝贵的能力、宝贵的经验、宝贵的智慧，这是有福的人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看得更远。当然了，你假如受教，你假如有很远大的志向，人家长辈特别会提醒、会提拔你。人家看着你觉得如此可教也啊，你学到东西也是可以为大众提供资讯的。好，所以一有学习的机会呢，一定要抓住。比方说，今天听人家两个小时的报告，当然他要独身接触的了。他两个小时可能是他五年十年用功的心得，你能好学就很大的。包含在企业界，人家很懂得时间管理，很懂得组织运作，这个都是我们知道团体里面去如何去利益团体的学问。人家有经验的一定要好好的学啊。对，告诉我们，见人善，即是亲。这个善，有他的德行，有他的经验，有他的才华，都发展起来。而一个人为什么学有所成呢？绝对跟他的志向很坚定不一样有关系。俗话说的“行百里路，半九十”，为什么半九十？最后半途而废，打退堂。所以很多圣哲人都强调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有志者事竟成，这个都要有坚定的意志。所以这个志里面呢，还包含着决心毅力在其中。 些人把自己的志向、发愿啊，在大众面前讲出来，这样挺好的，这个叫破釜沉舟。我说强男你不做了，人家说哎呀羞羞脸，这样不做，哎羞羞脸啊，有羞耻心哦，还会觉得丢脸是有羞耻心哦，鞭策自己，因为人假如没有。这种一种无形的监督啊，推动力啊，很容易现在，所以自不利啊，天下无可争之事。教好一个孩子轻不轻松？真正这个世间有意义的事嘛，哪有说轻松就做得来？但是也由于他不容易，才真正能证明我们的决心、我们的真心、我们的耐心。好，所以苏东坡先生说到啊。真立大事，从古至今能成就大事，不为超世之才，不担忧很好的才华，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。就是任何考验来了，他绝对不会退缩他的志向。纵使生死诸关中，处事远行。接下来讲到呢，以慢者不能离经。我们看到了这个离经呢，就是舍弃虚名利，然后非常的正直，非常的精进。人为什么不能提起离经？因为啊，他以慢。所以我们看淫，这个淫呢、啊。单词是女色的这个淫，当然现在这个淫也不能指女色。现在听说女人也因为贪色被骗了，哎，你们不知道这个事吗？哦，马来西亚真的是人间净土。我上次回台湾呢、啊，听到社会斗志。现在贪色不是男人贪色，连女人都贪色。好几起啊，女子都去结交什么英国的一个男士，或者是中东的哪个男士，特征是什么？180斤，然后都长得很帅，然后开车都是 BMW。然后就是看起来都很有来头，结果这些女子就被他吸引了，然后就被他骗财骗色，结果后来才了解这个男人什么都不是，就是来骗。所以好几个案例最后总结，第一个女子好色，第二个呢女子好虚荣。他就觉得哇，你站在这个男的旁边，而且还穷养，还是要是金头发的，你看怎么样？哦，所以这个时代人病得蛮严重，心病啊。结果居然后来那个人被抓了，这些女子还找不清楚，然后一调查，这些女子通通都是会计师。经理啊，都很有所谓的水平， 还有什么情况呢？那个男的已经被抓了，然后有一些女子来确认，还背了一个大肚子，
啊，就是骗人的。
你说找到不找到呢？所以啊，其实人生当中啊，有很多的所谓的急难呢、啊，主要还是自己的贪心造成的。假如没有这个贪心哦，你就不会陷到这个陷阱里面去。所以啊，人生遇到不如意事啊，不要常常抱怨，先静下来，我到底是什么心境不对，我的人生才会跌成这样。而这个因不只是好事，还牵涉到的就是迷上一个东西就不能自拔。比方说打电脑玩具，比方说看足球赛，然后就不行了，什么事都不能干，就只能干，只能做这些事情，这么多事情，这么多球。陷在里面去，无法控制住。这个读书啊，就是你生活一个背景，叫借以隐蔽。哎，你们笑什么？我把它延伸了一下。 懂得偷光养晦，你要怎么样？厚积薄发，包含这个愚啊，哦，就是愚啊，很漂亮的愚啊，就是我们群众当中啊，也不要欺负自己，哎呀，我特别洁白，众人。了凡四训说，地者会者多生，水之清者长愚啊。你自命清高，看人家又很苛刻啊，人家站在你旁边都很不舒服，不错啊。要人宽心，能包容，能欣赏别人，而不是都是显得自己好啊，别人都是缺。晃一下，一个礼拜过去了，哦，就像我们每次见面，哇， 到是是让他们从小抓住了这个黄金时代。小孩子十二三岁以前的记忆力特别强，不能自己念。结果我们现在都成年了，才来记哦，记不了。这个年纪学习啊，思过然后学啊，勤苦难成，难成不是不成啊，难也得做。成人就是要有成人的样子，再难都做，就是要有成人的样子，不退缩。但是有一个原则，自己走的弯路啊，自己曾经尝过的辛苦啊，连在那后面的人怎么走的、啊？因为我们多幸福，像徐老师这种，讲课的时候，师经怎么说，上书怎么说，又不用翻课本。我们的孩子从小好好培养了，都能有这样的能力。本来像我们现在准备分享一堂课哦，调度是不好的，查资料这个字也不会念，那个字也不会念。我们待会来举啊，要师父是怎么抓住这个学习的黄金时段来教给他的孩子，我们举例子。所以时间都耗费掉了，多不及时，就自己的能力、智慧、才华，通通不好，不能够利用，没有。及时就是真正去利用。所以这里强调的不能够蹉跎时光，所以人学问要有成就啊，这个心态很重要。就像了凡四训讲的，一个人要改过千山，要发三种心，要发痴心。这一段话就是要我们发痴心。言语失之，意语失去，遂成空口。我们的人生就像空枝烂叶一样，没什么价值，没有事情留下来了。彼何以百世为师啊？我何以一生华丽？单染尘情，沾上这世间的欲望，失心不已，都是违背良心的。为人不知，还以为别人会看到，傲然无愧，将自论于禽兽，恶不知深渊。所以师友重如泰山呐、啊，有轻如鸿毛啊。但是要有智慧、圣贤的这种胸怀。物之报，物之求，生于前，可取不复。所以绝对不愿意自己睡成鬼物，这样的人才。而且呢，也是真心的为心敬畏的心，为什么？时间不等待人啊！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禅？还要趁年轻赶紧用功啊！等身体不好了，一读书坐十分钟，马上就打瞌睡了，就看不下去了，那怎么用功啊？所以真的敬畏啊，不能让时光再蹉跎。啊，人有羞耻，人有敬畏，时光不等人。真的有猛性啊，你们提起来。所以啊，假如没有成就自己的德行跟才能，就多不结识，不能利益社会。而且现在啊，我们想想，现在的社会最需要的是什么？ 们就干别人不干又需要的事，是吧？不要锦上添花，要雪中送炭。锦上添花都搞一些虚荣的准备，没多大意义。雪中送炭，现在人最缺的就是人际的因果，这些圣贤的教育。看到了，这些都是很成功的父母，他们是怎么教的？我们看69页这个吕希泽先生，这个在那个朝代啊，都是名流，都是啊很清廉的读书人，当官，字元明，任献公公主当时，他的父亲是任献公。任献公家居简重寡默，生活很简单，很稳重，人生活也复杂。他的心就很短，然后呢，就很注重享受。寡默就是话不会太多，言不必失，多言不烦，懂得听声言，不以事物惊心。他这个父亲呢也不简单，不会啊，很思虑，很繁杂，寡亲近寡远，所以没有把这些。做的事情嘛，来造成自己身心的负担，其实这个就是懂得放得下，不被这些得失啊困扰。生活夫人啊，这是他的太太，信言有法度，哦，这个。 他的思想价值观是正确的，思想决定他的命运呢？他给孩子的思想价值观是正确的，再来他的心态呢？教会当中都可以感觉得到孩子，但是当初做不到。你只有威严，没有好好去用事情，孩子当感觉不到我们的爱啊，那这个家就没有温暖了。有对孩子的体贴、体贴，然后也有原则，然后有慈悲心来，还有有智慧来教。好，首先呢。智慧表现在他了解根本，教育是长他的善，长他的德行，长善就是。再来呢，他懂得生与死，他有敏感度，我还是一般做他，马上能够做到。这个机会教育错失掉了，他孩子一染上错误的态度，我们又不知道又没规劝，之后他就变掉了。比方说说谎了，比方说骄傲了，骂人了，这些情况出现都要防微杜渐。而且有一个敏感度啊，事事都是教育孩子的机会，这个就事事都能够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。扎下孩子一生做人做事的正确孩子一生啊，来培养他。他今天要具备哪些能力、心境，才能成就他一生的家业事业？来培养他。当然了，这个里面呢，还包含他们懂得。教育是合理的，夫妻要配合，婆媳要配合，所有的长辈们要配合，形成很好的家道家风，都有这样的一个默契。 讲到的，把一个蛋放在咸水里面，它一定变咸蛋，就是这个环境自然潜移默化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信念有好多，这个就是有原则有规则，交织实施的寻找规矩，都是用这些经典来教育他的孩子。饥寒思虑，他的孩子呢在冬天或者夏天下雨的时候，这些枝子湿地种子，这些孩子都懂得要失踪，站在父母旁边呢，不命做不敢做，父母没叫他做的他不会，后来就直接爬着坐下去，这是有规矩的。因为啊，我们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个生活细节，但是就是说一个人面对父母都没有这种谨慎恭敬的态度，不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请问大家，这个孩子以后能成才吗？他面对父母都没有这种恭敬谨慎的态度，对父母都很随便，那他出去还会对谁恭敬呢？所以我们得看到现在的这个心情，他以后会怎么样，还会不见。所以我们看现在这年轻人面对主管有没有很恭敬的态度，恭敬精神有没有？很少吧。以前是得看领导的态度脸色嘛，懂得注意啊。现在是领导得看他脸色，倒过来啊。所以自闭关在见长者，这是一个像是一个习惯，怎么玩？面对长者不是恭敬，不是恭敬。虽身正，虽然天气比较热，在父母前不得取金袜裤，这个词哦，我没查到，我查的我的吧。脚都睡不成，真的没查到这个字。大家假如有查到这个字，请大家告诉我。这个没查到的，我不能乱念，我念错了就不好。这个意思，当然啊，作为学长，一个字念不出来，也不要太难过。念不出来的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书都看不下去，没这么严重。有时候你不会念他的意思，你也能懂的吧？有这么严重吗？有时候人就觉得太执着也不行，意义不异于，你不要硬是一定要为这个字你来散发光秀。有时候能理解意思的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就在父母面前，他不会随便把衣服啊、袜子啊就脱在父母面前就脱起来。有恭敬心不可能这么做的，是出入不得入茶房酒肆，他家里很有家教哦，不也不可以逗闹茶酒酒，市井离乡之余，其实这个市井离乡之余就是彼说长此说短，不管你从我先管，正位之际，正位就是你自己，就是非圣书并不是，非好音乐并不听， 出身小有过差，过差是过失差错。这个老师要端坐，静止不语。这个孩子出来不讲话，他孩子反省，诸生恐惧畏服。这个老师很有威严的，也都心生惭愧反省。我看到这些学生啊，比较反思啊，才这个老师啊，才方略讲起色，才这脸色啊，才放松一点。是喜得方十余岁，啊，那时候已经喜得才十岁十多岁了。内得正见公与夫人教训如此之言，外得教先生化道如此之处，故得其成就，大义中人。好，因为有他亲师的配合，所以这个女习者还有他那些堂兄弟表兄弟，但是堂兄弟也都很有成就。大义中人就是成就德行啊，比其他人高很多。我们接着来看七十一页，陈母后夫人。这个陈母呢，就是陈浩、陈毅两个大儒的母亲。他两个孩子的道德学问都非常好，所以这里讲到的是明道宜川之母，那他的先生是大仲弓，师舅姑尽孝，还是个立身重者，师舅自家有法，而信谦顺之母，他心情呢柔顺谦虚，自我要求，虽小事必秉持大仲弓而后行。他也很尊重他的先生，跟他先生讨论完了再去做。这些人不能始终主张啊，只为事就跑，而且呢，也是留有一种夫妻之间彼此的尊重。不喜鞭笞使命，不会鞭打他的这个仆人，或诛之。小有苛责，必见之曰：“贵贱之属啊，仁者矣。”他的孩子假如对仆人讲话很凶啊，他马上就教训自己的孩子。虽然有贵贱之分啊，但是同样是人，你要尊重人家。这待必不过，身贵端，罪贵端，死还。今天他假如不这么教了，那他的孩子从小对这仆人就不尊重了，颐指气使，他的孩子的人格就出问题了。所以人在富贵当中，人不堕落啊，这个都是要父母很明理管教才行的。树仆妾之色，唯恐有伤。他对待仆人呢很和蔼啊，就怕伤了这个仆人的自尊呢。独诸此有祸，小则戒，大则请命于大仲弓。对儿子也可恶。大家想一想，对儿子很松，对仆人很严，会怎么样？仆人一定都恨在心里啊。哎，对仆人比较温和，对自己的儿子严格了，这仆人心里佩服啊，尊重啊。小事呢，成功；大事呢，就告诉他爸爸。大仲弓 这是女孩子的错，要给她一个纠正。长月，他的母亲常说啊，儿子所以不孝，就是不善良，皆母必其过。他母亲孩子有错了，还帮他掩饰，这不孝啊，性格就不好，周身不治，而无有以治之。母亲生男六人啊，所存的只有这两个孩子，珍惜。赶紧去报案，就把他吓坏了。哎，现在有这个家长啊，小朋友跌倒了，然后在那里在那里哭啊，那就过去打那个地，就是厉害的，摔死了，然后孩子就哭了，代表跌倒了，谁造成？从小啊。走路不好好走啊，还跪地，那是长大了的。长大就不管什么事都一定是怪别人，或者怪这个桌子不好，怪这个东西没放好，还有灵感都是一样，是吧？应该是行有不得反求，什么时候叫反求诸己？随时随地面对一件事啊。他妈妈不会常不可自愿的批评他，你假如好好的走，如若安许明知婆还会跌倒，所以用鼻子会跳，宽转弯无数人，不从容地端正，事不忙忙不足，因此常知之。做事啊，这个孩子已经做得慢了，长处根，这个字啊，另外一个念法念处，种树的处的意，另外一个一直念去啊，这里是去根，就是啊，那个吃的东西都给他准备好了。夹好啊，干什么都收好，给他的妈妈吃，就是告诉家里的人不要这样，什么都顺着他，什么都给他说，照顾好，这样不好。又求成语，像当初这么小就什么都要顺着他，到底他不好，那以后怎么办？与人争分，睡之不有，孩子跟人家冲突了。纵使好像孩子还比较有道理，都不站在他那边。为什么？纵使有道理，只是嘴上的道理啊。人跟人吵架了，那叫半斤八两，那叫一般见识，已经不对了，才吵得起来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好，所以啊。换气不能继续呀、啊，就怕这个孩子继续不下来呀、啊，不能振动啊，不换气不能生。一个人能成就有多高啊？看他承载的功夫有多大。一个人能蹲得多下去，看他能跳得有多高啊？能屈能伸，真的。故二臣夫子。少时 两位大人物，就是我便于你饮食，一无所得，不听不看，绝无恶言骂人。到七十二页，最后再看一章，司马温公、司马光建等等都是很好啊。还有一句话：平生所为之事，无有不可与人者。这一生我所做的事，没有一件事不能够。而且呢，他曾经呢跟人家说到，光幼时弄葡萄，小时候在弄葡萄，女兄年纪尚小，他的一个姐姐也都还很小，他们一起啊在摸这个葡萄皮，弄半天呢没弄好，女兄去把他这个姐姐。刚好离开一下，一臂带光脖子，他一个仆人帮他剥好了。结果这一位姐姐回来问他：“哎呦，你怎么会过来？”这个司马光年纪还小，我自己摸的，怎么样？够厉害吧？结果呢，仙公。 人家失意很难做的，不可以这样得意的话。这个举这些话让孩子去思考，这不是教育的方法，这个叫导而复先，强而复明，开而复导。这个开就是启发他，这个话不要讲通，让他思考，让他自己想通。这个答就是讲通，就在这个英文一答当中，不止这个孩子学会了，全家人都学到了。这个教育孩子，当然前提是自己要有学问。你看那新手年来啊，都可以引导孩子。好，那今天呢，跟大家先讲。